好，各位姊妹，在主耶稣基督里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讲到的经文呢，是旧约圣经诗记的第十九章啊，还有后边二十章的啊前半半部分啊。然后我们来看哈，我们先来看一下第十九章的第一节到第十节啊。当以色列中没有王的时候，有住在以法莲山地的一个利未人，娶了一个犹大伯利恒的女子为妻啊，为妾，妾行淫离开丈夫，回到犹大伯利恒，到了父家，就在那里住了四个月啊。她丈夫起来带着一个仆人两条驴去见她，用好话劝她回来，女子就引丈夫进入父家，她父见了那人就欢喜迎接啊。后边比较长，我就不读了，因为今天的很多经文呢我们也读过了啊，我们就看哈。第一节是这样说的啊，说然后事情是这样啊，在以色列中没有王的那些日子啊，有寄居在以法莲山地的一个利未人娶了一个犹大伯利恒的女子。也要说这个事情呢，它是发生在跟米迦那个事情同时代的事情啊。那时候怎么样，以色列中没有王是吧，那时候以色列中没有王，一直到21章最后一节，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怎么样，任意而行。所以说呢，什么叫以色列中没有王的日子呢，我们换一个方法来看啊。因为接下来你会知道，在那个基比亚那个地方，这个边民人遭遇了跟创世纪索多玛同样的事件，就是一群人围住他要强奸那个男的是吧，然后那老人说，把我女儿是处女交给你，你放了他吧，最后他们还是不同意，就这样一个故事。也就是说在那时候，在以色列中没有王的时候，他就是新约圣经耶稣所说的挪亚的日怎样，人子的日也怎样。那时候人又吃又喝，又什么，又娶又嫁，是不是又娶又嫁，还纳妾了，对吧？又好像罗德的日子，是吧？所以说，在以色列中没有王的日子呢，无论是创世纪的时候，还是这时候，还是现在，其实你看这个时代都一样，都是邪恶淫乱的什么末后的日子，就是人子要来之前的日子，统称为这样的时代啊。尤其是在这一章。你看十九章十七节到二十二节的，到十七节往后的时候，那个老人接待他，那个老人在街上去救他，这个事情是不是跟创世纪一样啊？你仔细看，是吧？跟创世纪的时候，两个天使晚上到了索多玛，那恶人说的话都一样，把他交出来，我们给他交合，对吧？所以那个时代呢，包括今天的世上教会的状况，就是索多玛的时代。啊，今天跟那时候一样啊，跟那时候完全一样啊。所以说以色列中没有王的时候，就是今天世上众教会不尊重耶稣，不敬畏耶稣，不把耶稣当元首的时候，个人怎么样，任意而行啊。说有寄居的以法莲山地的一个利未人娶了一个犹大伯利恒的女子为妾。首先他有妻子吗？他有啊。他幼年的妻子肯定是他同族的妻子，信仰作为立位人，作为祭司也好，因为后边说了他去神的殿侍奉嘛，在示罗神的殿，也就是说他的妻子的信仰，他的原配，他幼年的妻跟他是一样的信仰。但是呢，在他日子过得好的之后，他很有影响力之后，他有钱之后，他就嫌弃他幼年的妻子，然后他又娶了一个妻子，是不是？再接下来说了，他娶了这个人做妾，然后这个女的行淫背叛他，离开他走了啊，给他戴了个绿帽子啊，通奸，然后走了，回到他犹大伯利恒他父亲的家，在那里住了四个月啊。这个人不但行淫，还离开丈夫啊。然后他的丈夫就这个利未人起来啊，待了四个月了啊，你说这种行为对他来说他都忍住了，然后就随他而去。找到这个女的不是让她认罪悔改了，是针对她的心里说好听的话，希望能让她回心转意再回过来啊。这个利未人就成了舔狗了，然后带着她的仆人和两条驴一块啊，让她还让她有门有面啊，坐着驴回来是吧。然后到那儿了，你注意哈，到那儿之后这个女子有没有向她道歉呢？没有，她把她带到自己的父家啊，然后那女子的父亲看了就欢喜的迎接她。我们来看哈，就这一段很不寻常啊。在这一段你甚至可以说，就是一个人啊，他作恶了离开教会了，他也没认罪，他也没悔改，你还把他叫回来 你还给他说好听的啊，就咱这个意思。《史记》最后一部分记载了一个什么事情呢？因为一个利未人的妾最后被人轮奸致死，最后引发了一场大战，然后这场大战到最后的时候，以色列一个支派差一点被毁灭掉。而这一切的罪恶其实根本就是一句话，那时在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怎么样任意而行。那我问一下，那这个利未人他是不是也是这没有王任意而行当中的一个呢？对，他是头啊，因为这里说这句话是那是以色列中没有王，以法莲山地的人娶了个妾，说的就是他啊。所以说那时候整个以色列对上帝藐视，不把上帝当回事，不敬畏上帝，任意而行，源头是什么？是在教会里边做传道人的这个利未人，他不敬畏上帝。整场后边所有的混乱和那场战争都是他挑起来的，而他出现这些问题就是他从娶这个人做妾开始啊。以法莲山地呢是很多祭司和利未人居住的地方啊，亚伦的后裔死之后也葬在这个地方。所以说我们就看他娶妾这个事情啊，我们来看一下哈。其实律法当中呢，无论是关于祭司娶妻啊，还是这个拿西尔人，还是利未人的这个持守圣洁，还有拿西尔人这个分别为圣的规定，我们讲过很多遍了，归根到底都同样适用。其实圣经当中无论说是祭司啊，还是利未人，还是拿西尔人，他不就今天说在教会里面做传道呢，你全职侍奉的。所以说针对全职侍奉的人，圣经是有要求的，有根本的要求，就是分别为圣，是吧？你看这利未记第十章啊，是吧，你民数记第六章都要求圣洁嘛，对吧？不可沾染死尸，对不对？然后一结束44章也提到要分别为圣。其中最重要的呢就是关于娶妻，因为一个人圣不圣洁，一个人是不是分别为圣，看他娶什么样的妻子。因为跟人结交的最高等级就是娶妻，你知道跟人结交除了吃饭之外，两个人什么时候关系最近呢？就是你和他家，你娶他了你就最近啊。在一结说和利未记当中说的很清楚，祭司只能娶什么，看到没有？真以色列人祭司的处女，是吧？是不是？然后免得挨尽死尸。你看哈，以利未记第二章，是吧？祭司不可为民众的死人玷污自己，然后不能娶被休的妇人、妓女玷污的，因为你归神为圣，你只能娶同族的、同样信仰的。所以说我们也知道关于分别为圣这些真理啊，其实它根本的来说就是让你分别为圣，远离那些不洁的人啊，就是保罗说的称为弟兄是行淫乱的、贪婪的、拜偶像的、辱骂的、醉酒的、勒索的，这样的人你不可和他相交，你就是跟他吃饭也不可以，你要把他赶出去。然而娶一个人不单是娶这个女的，你是和他的家族进行结交，他爹什么人他什么人，你就跟这样人结交嘛。尤其是在教会当中，就像这个利未人啊，他做全职侍奉的，他能娶这种女人吗？这个女人第一个是奸淫成性，对不对？你再看他爹是什么人啊，贪食好酒，一吃能吃好几天，认自己罪吗？也不认罪，对不对？他娶这个女子是为了信仰吗？他只是长得好看的，对吧？所以说全职侍奉者的人的妻子还有他妻子的家，你都得是这样敬畏上帝，而且是真正敬畏上帝，摆上爱神爱弟兄的这种人。不然的话你就是沾染死尸，你就是接触爬虫，让自己成为不洁，你就没法侍奉了，对不对？所以说这个利未人呢，在他幼年上帝给他配的妻之外啊，又另娶了一个。你看这个女人嘛，行淫离开丈夫，大摇大摆的，然后就在夫家住了4个月，连个屁都没放，后来还得这个男的好声好的把他劝回来，然后他那个爹啊，到那儿哎也不说我闺女哪里错了啊，就吃喝吃喝吃喝吃喝吃喝吃喝吃喝，是吧？一吃吃好几天啊，你畅快你的心吧，对不对？这个女的已经结婚了，你结婚还出去这么乱搞，你这哪是以色列人呀？那外邦人也没有这样的。他父亲就是个贪食好酒的人啊，这个人到那儿了还得给他说好的，他一句话一个罪没认，然后说你到我爹这儿来， 就让你看他爹平常怎么对他。你看我爹天天吃好的喝好的啊，就你也天天聚会啊，又是听到又是聚会，光搞楚灵的事情，我这一点享受没有，你管得这么严，这不就这件事情吗？对吧？贪食好酒嘛，彼得前书第四章说的很清楚啊，不要随从人的情欲，不要行淫、恶欲、醉酒、荒宴、群淫，这些事情和偶像事你应该断绝了，对吧？因为早晚要有上帝的审判嘛。所以说你看这女的这一家，她和她爹是一样的人，都是什么奸淫的，是吧？行淫乱的，然后是什么呢？贪食好酒，一吃吃好几天，然后最后不走能给你 吃一个礼拜，就这样。所以说你看圣经也就拿巴是这种人，是吧？大白天的一整天一整天在不停的吃不停的喝，贪图今生的享受嘛。这样的人用保罗来说，你不可和他相交啊。你一个仆人，你一个专心的侍奉，你在圣洁上比以色列人应该说是更接近神的标准，你跟这种人结交通婚，你不就是玷污自己吗？实际上那时候以色列人啊拜偶像是因为他们跟外邦人通婚，而跟外邦人通婚谁带头？那就是利未人传道人带头做这个事情。你传道人带头去接待那些作恶的人，那些不悔改的人，那些污秽的人，那么那其他人那更不说，那你牧师都这样做，那其他人那俺也去犯罪，那俺也去结交恶人，对不对？而且也没有认罪也没有悔改，你还到天上去把他叫回来，是不是？那我们不明白真理的时候，你建教会，你往教会拽人，不都是这样吗？他整天那个烂样的，你还哎呦你回来吧，哎呀咱慢慢来，都这样。这种呢就是说什么呢，这是你立为人的罪恶，你在真理上又妥协又不坚守，然后你带头结交恶人。所以最后上帝先惩罚你啊。所以那个时代为什么说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他带的头吧，带头娶妻吗？带头纳妾，又娶又嫁，跟这种肮脏污秽之人结交通婚，在一块吃喝，是吧？跟他那个爹在一块吃喝了好几天，保罗不说话，连他跟他吃饭都不喝，你和他喝什么呢？今天这个时代教会的问题啊，首先从传道人开始，传道人就向着恶人，就让着恶人，那教会里边肯定是其他人都混嘛，因为大家都看着你嘛，所以说这里表面上看是个纳妾问题，其实还是一个沾染不洁的问题。上帝让我看到最后几章，由于创世纪我们最近啊，无论是在进食祷告还是在上帝对我们的管教和这种看见当中，其实最后这几章核心的问题上面讲的，让我们讲的就是分别为圣，不沾染不洁，不结交恶人。其实失记的中心就是这样。失记开端的时候上帝说不要和他立约，不要和他们结那个通婚，以色列人非得和他通婚，结果上帝就说那你这样做我不给你同在啊。不洁从来不是按着肉身你去吃什么喝什么，耶稣说吃你喝一些又拉到厕所里，没任何的意义。沾染不洁就是结交人结交错了啊。这个利未人的妾和他的父亲看上去是以色列人，骨子里就是迦南人，骨子里就是今世之子，淫乱贪食好酒爱宴乐之人，满脑子就是今生的享受，满脑子就情欲，满脑子就是吃喝，这些就是天天的狂吃狂喝一整天。你看那个宴席吃喝，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一个再不走啊，一个礼拜能给你吃两个礼拜，能一直吃下去，天天的那大那就是那个那种群饮，你知道吧？就那样的。你再看这个利未人，这个利未人跟上面那一章就是米迦的神殿那一章讲那个故事的时候是有所不同，那一个是会众对传道人不好，这一个可不是啊。这个在那时候他有钱有名望，你看他雇得起仆人，他有驴，对吧？他能多娶一个老婆啊！而且他到那个基比亚地方，还有人愿意全心接待他，甚至牺牲自己的女儿去保护他。要说他的环境和其他的人不一样，他是什么？他是人家会众对他挺好。之前那个时代，你看米迦那个时代是什么？是那时候都饿在床的人，不给床的份。他可不是，他并不缺乏什么，你懂吗？你看后边，他一号召以色列人去打那个便雅悯人，都听他，他还有名望啊。所以说，他既有影响力，又有钱，闲的没事干嘛，就丑化那女的了 啊，看那个人的女儿貌美，就任意娶来为妻，对吧？然后整个以色列就充满了强暴，像索德玛的日子一样，这不是这样吗？啊，所以说你看啊，这就是说在圣经当中啊，其实无论是传道人还是基督徒，你生命中你在信主受洗认罪悔改之后啊，除了坚持聚会，你在你的生命当中，你唯一一件事情就是要分别为圣。什么叫圣洁？圣洁就是不给恶人结交通婚，这就叫圣洁。你光说我守律法，我不淫乱，我不偷盗，我不干这不干那，但是你就会有一个那种，哎，就是我们这年那种黑心的啊，那种又淫又邪的，那么你也守不住这些律法，魔鬼在那边绕来绕去，就像后期以色列那种乱七八糟各种错误的决定和错误的看见。圣洁首先把那些恶人赶出去，那些不洁的人赶出去，然后咱大家圣洁。他在这儿，我告诉你，到死你也守不住律法啊。所以说你往上，从创世纪的时候就讲这个问题。创世纪什么事情导致洪水灭世界？不是外邦人的恶导致洪水灭世界，是神的儿子看到人的女子貌美，娶这些不洁的人，他就娶她为妻，然后上帝发现世上起了强暴，就像索德玛时代一样啊，然后怎么样？洪水灭世界。为什么唯有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爱？人家挪亚即使没有人来教会，人家一家八口，人家就不把恶人招进来。挪亚要是也跟这一样娶人的女子为妻，他也进不去。我告诉你，是吧？整个时代都不分别为圣，唯有挪亚分别为圣嘛。所以说，今天做传道人，你是最重要的一个职分。你应该在教会带头去分别为圣，带头去不与恶人相交。这个传道人他就没处理好自己的问题嘛，他一错再错，是吧？娶妻就娶错了，然后到那儿也没让他认罪，就把他叫回来，然后还和他那个爹吃喝，一而再再而三，没有任何的底线，到最后的时候他引发了一场大战。所以说你看到没有，其实今天啊，就相当于什么呢？一个人因为犯罪离开教会或者被赶出去了，这个牧师你不责备他，不让他悔改，你就讨好他让他回来了，你再和他吃喝相交，这就导致你这个教会之后就是混乱的，这个我们是知道的。所以说在一个时代呢，你看这个时代哈，包括今天世上教会为什么这么混乱，就是那里边的做牧师的他不谨慎自己的言行，他去藐视上帝，结交恶人，他甚至给恶人站台，对不对？在以色列中，那时候人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是从谁开始的？是从立位人开始的，对不对？是从这个有影响力的立位人开始的。所以说最终他为什么他的妾让人强奸致死，这就是上帝对他的惩罚和报应，你知道吗？啊，你别觉得他无辜，他不无辜的啊。我们这两年也是结交了一些恶人，把他们带到教会来，我们觉得是爱神爱人，其实最后遭了很大的灾，这个事情上帝不喜悦。所以说你看到最后整个以色列左右横跳，各种离谱的决定，一会儿朝左一会儿朝右，最后杀了一个支派只剩一点了，然后又把人家的无辜人杀了，最后还假冒为善，说我们发誓了不能把妻子嫁，不能把女儿嫁给他们，他们来抢就不算我们发誓，这都什么玩意儿？所以说你去看看啊，这个利未人他自己从来没悔改过，别人惹着他了，把他妾强奸致死了，他就把这个人切成十二块，他去激怒其他的以色列人啊，义正言辞的，你看，哎呀，这个以色列中从来没有这种丑恶的事情，你们快来看看，那怎么没有？你不就首先干丑恶的事情吗？对不对？你看创世纪，不是说洪水灭，就是说地上世上强暴是唯一的上帝审判世界的理由，是神的儿子娶人的女儿，这才是导致最终结果啊。所罗门娶那些外邦女子，沾染不洁，最后导致以色列分裂。所以说你看这些便雅悯人，他就是像外邦人一样毫不掩饰的罪恶，但是这个利未人和后来那些聚集起来讨伐便雅悯的以色列人， 是假冒伪善隐藏的罪恶，骆驼那蒙童绿出来，骆驼吞下去。你去看他做那事，你就知道了。啊，啊，最后哭泣说以色列少了一个支派，最后说怎么处理啊？谁没上来打这个边民人，我们就把他治死。这不是胡闹吗？对不对？你看最后，哎，这些离谱的言行啊，是不是？这叫什么？只看别人眼中的刺，从来不看自己的问题。对吧？你妾被人强奸致死了，你喊自己无辜，你咋不想你自己做过什么？啊！所以说，邪恶淫乱的时代呢，每一个人心中都没有上帝，完全不敬畏神，个人任意而行。而所有的不敬畏，源于传道人和牧师对上帝的不敬畏。一个不敬畏上帝的传道人，一个沾染不洁的传道人。他一定会挑弄那些同样不敬畏上帝的人，最后犯成更大的罪恶。在那个时代，没有外邦人辖管以色列。我跟你说，参孙已上帝已经用参孙把非利士人制服了，但是他有平安吗？我就问你这些人，非利士人辖制以色列人40年的时候，以色列人也没死这么多，没有。非利士人没了，外邦的仇敌没了。啊，你说，哎，外邦没有仇家，都弟兄姊妹了，反而是更大的亏损，是吧？所以说，每个时代都是这样，啊，为什么上帝不把那些外邦仇敌挪掉？挪掉之后，你更恶，啊，这些人更恶，啊，好，你看哈，啊，他的岳父，你看是吧？啊，强留他一起住了3天，啊，吃喝，给这不会给的人不接这人吃喝，看到没有哈？然后到第4天了，啊，再吃点吧，加添行李吧，又坐下吃喝。啊，再同我同住一夜，唱心情畅快啊！他父亲大力压挤他，再又住了一夜。第5天要走啊，请你再吃点东西，加添心力，是吧？然后二人又一同吃饭，然后要走了，说看他日头偏西，天太晚了，再住一夜吧。看他日头偏西，你这畅快吧，明天早上起来开始行路，回你的不是丈夫，回你的会幕去。他不上示罗的会幕吗？这个利未人什么时候去的？那肯定，过了安息日去的，因为平常有侍奉有讲道嘛。这再吃喝啊，连主日讲道都耽误了，啊，这个礼拜讲章没写，什么也没干，就光在这吃喝了，啊，他岳父要毁他，我跟你说，他岳父说这人太属灵了，啊，不要这么属灵，大家吃喝吃喝啊。所以说这个女子哈，她父亲自始至终完全没提她女儿出轨这个事情，医生都没提，我告诉你哈，就是哎吃喝。然后把那个罪哎遮住，他最后就表达这种观点：我女儿虽然出轨啊离弃你了，可是我毕竟对你挺好啊，我这么招待你，这个事儿就这样过去了哈。大家以后不要再说了，哎，这是什么罪呀？啊，然后他就跟他一样相交了，是吧？在吃喝，哎，最后他不愿走了，再走就耽误主日了，因为安息日要侍奉嘛，啊。他就来到耶布斯对面，耶布斯那时候没有在以色列人手里，那时候在耶布斯人手，那时候叫耶布斯，就是后来的耶路撒冷啊。然后带着两个驴，他和他的妾和他在一块啊，然后就没办法，因为主日了嘛，那走了啊。然后你看啊，11节到15节，临近耶布斯的时候，日头快落了，仆人对主人说：“我们不如进这耶布斯城里住宿。”主人回答说：“我们不可进，不是以色列人的外邦城。”不如过到基比亚去，又对仆人说：“我们可以找到一个地方，或住在基比亚，或住在拉玛。”他们就往前走，到便雅悯的基比亚，日头已经落了。他们进基比亚，要在那里住宿，坐在这城里的街上，因为无人接他们进家住宿。我来看这里哈。走到耶布斯的时候呢，白天已经过了，已经黑了啊。这个仆人说：“没办法，这晚上不安全，我们就在这耶布斯城住吧。”哎，这个传道人说。不可以接触外邦人啊！哎呦，沾染不洁啊！哎呦，这污秽啊，是吧？你看他都不知道谁真正污秽啊！说这些城不是以色列人的，不行啊！咱上以色列，上基比亚啊！然后这仆人没办法，说要不在拉玛，要在基比亚吧？你会发现哈，一个传道人沾染不洁之后，第一他瞎了，第二他脏了，第三他讲道说话都有问题，他有严重的律法主义啊！你想想到底是以这些。耶布斯人脏呢，还是他那个老婆脏呢，还是他那岳父脏呢？你好好想想啊。保罗说了，不让你和行人的相交，不是说你跟外邦人隔绝，那你别在世上活了， 你是跟他成为基督徒，成为弟兄，成为牧师，行淫的，贪婪的，拜偶像，辱骂，醉酒勒索，这种人不可和他相交，吃饭都不可以啊。他分不清楚什么叫不洁，他分不清楚什么，就跟我们这些年似的，当那些恶人、那些脏人在我们教会的时候，我们就有律法主义，说这个不能玩，那个不能碰，那个不能摸，是吧？这个不能看，自己整天捆绑自己，其实那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把这个脏人赶出去，啊！保罗说，把他赶出去，你就干净了，啊！所以说这个人他有严重的律法主义嘛，对吧？他说，哎呦，这外邦人的城脏，不可以去。结果他去了基比亚，还不如去外邦人的城呢。啊，他去了外邦人城也不会这么惨啊！哎，我说，我们这些年找那些假基督徒帮忙啊，和他们结交，我跟你说，遭的灾啊，还真不如找外邦人。我告诉你，啊，外邦人当中最烂的也比他们强，啊，说他们呀，就按照自己的看外表的方式，到了宾雅悯的基比下，结果那里没人接待他。你不都是以色列人，不都弟兄吗？怎么没人接待你呢？对吧？啊，你到一个外邦人城，你给点钱也有人接待你，在这里没人接待你啊。所以说啊，跟假基督徒结交，找假基督徒帮忙，我告诉你啊，你不但帮不着忙，你这遭更大的灾啊。这些假基督徒啊，还不如外邦人呢。外邦人也没有这么没底线，也没有这么丧尽天良。我告诉你啊。看十六节到二十五节啊，十六节说，晚上有一个老人从田间做工回来，他原是以法莲山地的人，住在基比亚，那地方却是宾雅悯人啊。然后这个老人跟他聊一聊，然后知道他是传道人是吧？他要去神的殿侍奉。然后接下来就是他把他接进去，然后招待他，然后但最后那宾雅悯人围出来就开始那些恶事了啊。然后我们来看十六节说，然后说看到有一个老年人从田间做工回来，在晚上，这人呢住在以法莲山地，这人来自以法莲山地，他是寄居在基比亚的人。要说圣经在这一章让我们注意这个老人是这一章唯一的异人，我告诉你，他是一个在邪恶淫乱的时代，怀着对神那种敬畏以及对弟兄、对传道人的爱，在世过寄居生活的义人。这个老人是个义人啊，是个义人啊，他没有随从那里的恶，他可以说是那个时代的罗德，知道吧？他可以说是那个时代的挪亚，也可以说是那个时代的罗德，在那个时代是一个圣洁的、分别为圣的、爱神爱人、尊重神仆人的一个义人。啊，这人将来必蒙祝福，啊，然后这个老人一眼就看到这个人在场上，他就慌了。他说：“你看他聊完，他也知道他是传道人，他就更尊重。他说哈，你往上干啥？往下。啊，传道人这个利未人说了，我不缺吃的，你给我个住的地方去。”然后这个人说愿你平安啊，他说你什么东西我都包上，吃喝包上，但你千万别在这过夜。那为什么？因为他知道那些人干什么，就像罗德这样说，那个梁先生说我一上今天过夜，那个罗德说不行，因为知道要发生什么事情。你看他领进去喂了驴，而且真的接待。那长大麻风的西门怎么接待耶稣？耶稣说你没有给我洗脚，他给人洗脚了，是吧？晚上又吃又喝又招待。然而在他们心里正畅快的时候，看了那城的人，就是那些匪徒围住那房子，连连叩门，对房主和老年人说，把进你家人交出来，我们要认识认识他，就是交合的意思啊。那房主出来说我的弟兄们不要作恶，说这个人今天到我的家，就是我要保护我要尊重的，看了我那个女儿是处女，还有这个人的妾，我领出来交给你，你们想怎么办怎么办，不可以对这个人做愚昧事。说那人不听啊，那人不要他的女儿，那人要了谁？要了这个人的妾，这个人的妾，这个人为保护自己把他妾推出去，他们就终夜的强奸他，直到早晨折磨他，羞辱他，到黎明的时候才放他走。所以我们来看，在那个时代， 这个寄居在基比亚这个边民老人，这个以法莲老人，他就是邪恶淫乱的时代被上帝纪念的义人，他拼上自己的性命，甚至拼上自己的全家，拼上自己女儿的性命，就为了保住神的仆人，他愿意为此付一切代价。他真的圣经说的爱弟兄如同自己，为弟兄舍命。你别觉得极端，圣经用这种极端的话说我的女儿，这不是说鼓励你去做这个事情啊。这句话你看保罗德也是这么说，这句话什么意思？上帝纪念他这种心智全然向上帝摆上的心智，甚至爱弟兄爱上帝超过爱自己的家，对不对？所以说这个老人没有任何的私心，他是为了爱神爱上帝啊。他记着这话你觉得极端，上帝也不会责备他，因为他为了上帝的仆人甘愿摆上一切。人家最终也没有，既没有失掉生命，也没有失掉人家的女儿。所以耶稣说，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被得着生命。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怎么样，就丧掉生命。什么意思呢？你为神家摆上一切，你会得着一切。你为你自己啊，你牺牲上帝的家，你不肯摆上，那么最后上帝把你所有的钱都夺去。这个老人没有任何的问题，但这个利未人不配得到上帝的报酬，他亏损大，他违背真理，他不真心爱主，他最后被人羞辱，你知道吧？怎样对一个人最大的羞辱？我跟你说，就把他妻子整夜被人强奸，这就是对一个男人最大最大的羞辱。你知道他多么爱这个妾吗？他当舔狗都愿意啊！就把你最爱的这个人，就把你最爱这个妾啊，交给一帮匪徒，让他终夜凌辱他、强奸他，最后让你眼睁睁看他死在你面前。所以说，这个利未人他的爱主的心智绝对比不上那个老人，他只爱自己，你知道吗？他只爱自己的眼和自己的名声，他违背主的命令，照着自己的情欲行，他根本不敬畏上帝。所以之前米迦的神殿那段当中呢，是会众亏待传道人，这个故事当中是什么？会众没有亏待他，是他自己出了问题啊。这个传道人既不缺乏奉献，人对他的奉献，也不缺乏人对他的尊重，是他自己出了问题，他内心出了问题。这个老人，人家做会众，人家做普通会众，人家找到自己的定位，人家就知道专心奉献，接待圣徒，接待仆人，爱神爱人。你这个传道人，你找到自己定位了吗？你是传道人，首先分别为圣，你享受了会众的尊重、奉献、供养，你没有按照圣经履行自己分别为圣的这个职责啊，对不对啊？你把这不悔改的人拽进来，还让他和他吃喝，你做的是什么呢？所以说啊，我们看十节最后一章，我们要找着自己在神家的定位，懂我的意思吗？你做会众的，你就专心奉献，支持传道人传道。你做传道的，你就好好的分别为圣，好好的完成你自己的侍奉，你要对得起主给你带来的这些奉献的钱财，以及弟兄姊妹对你的尊重和信任。到主来的时候，每一个人交账是按照你自己的职分和定位向神交账的，对吧？上帝不会说，哎，这老人你怎么不讲道呢？人家没讲道的恩赐。上帝也不会给一个利未人说，你怎么不出去工作呢？不会的，只会对他侍奉的事情去交账，因为我们每一个人职分不同，我们在神面前交上的东西是不同的啊。我们看25节到28节啊，说那些人呀、不听他的话，那人就把他妾拉去交给他们，他们终日 与他交合，终夜凌辱他，直到天亮放他回去。然后天亮的时候回去的时候怎么样，你往下看，开门之后他说你起来吧，最后发现已经死了，然后他扛着他尸体回去。26节说快到早晨的时候啊，那个女人啊就来到了她丈夫住的那家的门前，然后扑倒了，扑倒就是死了。她跌跌绊绊的回来了啊，早上起来她主人起来开着房门要行她的路啊，然后你往上呢啊，往下往下，对， 啊，马上领。对，你看，看到他的妾啊，倒在门前，然后双手扶在门槛上，啊，他说：“起来，我们走吧。”没有回应，已经死了，然后就扛着回去了。首先呢，这算不算对这个女人的惩罚？算不算对女人她爹的惩罚？更是对这个传道人的惩罚。这个女人不悔改，她要受罚，她为自己的罪恶死。你不喜欢奸淫吗？好，上帝说，我就让多人和你奸淫。你不喜欢出轨吗？好，给你机会，啊，弄死你，啊！其实更大的羞辱和惩罚是对这个利未人，啊，你违背真理纳妾，娶不该娶的人，跟不悔改的人吃喝结交。那上帝好，你这么爱这个人，那我就让你所爱的人整夜被强奸，整夜被凌辱，他这一夜过不好的，我告诉你。他这一夜躲在里边发抖的，他都不知道第二天怎么开这个门。打开门的时候，整个世界结束了。你能体会到他早晨的心情。他完了，他所有的都完了，他的人生结束了，他的人生和他的释放，随着这个女人的死亡。彻底结束了。所以说一个牧师，你要圣洁，你要带头把恶人赶出去，别跟那些不该结交的人结交，别把他带到你的教会。你不这样，你这样做的时候啊，你不分别为圣啊，上帝就用魔鬼来伤害你最爱的人。所以说创世纪的时候，就因为这样的事情，上帝洪水灭世界。不是因为世上，不是说单单因为世上强暴灭世界，而是因为神的儿子跟人的女儿交合生子导致的这些罪恶。在挪亚的时代的强暴是因为神的儿子娶人的女儿，在失记时代便雅悯人的强暴是因为利未人神的儿子与恶人结交通婚在一起吃喝，在今天也是如此啊。好，我上面我们接下来看29节到20章的第七节啊，15章的29节到20章第七节啊，我们来看一下。到了家里，用刀将尸身切成12块，使人拿着传送到以色列的四境啊，你看这里哈，我标字着，凡看到人都说，在从以色列出埃及直到今日，这样的事情没有行过，也没有见过。现在人家思想，大家商议该怎样处理，然后就被激动起来，是吧？你往后看，是吧？然后他说：“哎，我的妾切成12块，因为基比亚人在以色列行了丑恶的事，你们以色列应当筹划商议。”他在调动嘛，啊。你看啊，他回到自己家，拿了刀，拿着他的妾，把他切成12块，差人传到以色列的全境。他已经彻底黑化了，啊！他要跟仇人玉石俱焚，他不在乎了，他不会在乎以色列会不会少一个支派，他就要发动一切的挑动一切的底线，然后。引发一切的战争，就要让这些基比亚人付出代价。最后，以色列一个支派完了，就是他的目的，就是他的目的。你看，你想想，这个人他怎么激动人？他把他一个女的切成12块，人家一收到，心傻，打开一块肉哎，这怎么回事？到这一问，哦，原来发生了这样的事件。然后这些人。你看，又有图像，又有实物，这人就被激动起来了，对吧？然后说，从以色列出埃及以来，从来没有发生过，是吧？然后所有以色列人从但到别什巴都到了米斯巴，米斯巴是他们在神那里求问的地方，都在这里，是吧？然后啊，都如同一人，拿刀的步兵40万，说怎么回事？ 他就说怎么怎么回事啊，他们要杀我啊，要强奸我的妾啊，最后切成筷子，说看呐，你们提个建议吧。我就问一个问题，以赛到如今从来没有恶事吗？啊，怎么这但支派的人也有脸跑过来说啊，从以赛到如今没有恶，他也有脸来杀便雅悯人呢？你但支派什么玩意儿啊，你弄的那米迦的神像在那搞的东西，怎么你也有脸来审判呢？当然那别人就不用说了啊。所以说啊，在这里哈，再给大家讲一个问题。实际今天讲的这一章哈，就最后一部分，其实重点责备的是一个传道人。我们今天呢就按照这个定位来摆在我们，因为我们家就传道的啊，我是传道人，我们这个家就传道的。就首先呢，我跟大家说要注意哈，这章经文呢首先是写给我们自己的啊，我们要反省自己的罪恶。就是传道人和传道人的家一定要干净，别沾染不洁，别把那些不洁的人接到教会来啊！我们这两年就做了这样的事情，否则的话你就会受亏损啊！你把这些人弄到教会来，第一你里边混乱有邪灵啊，第二你讲到有律法主义，第三呢你讲到被搅乱，有时候讲不清楚，往上，然后你会因为结交他们导致各种的羞辱和亏损，确实有亏损，但是有一点应该悔改，而不是着急去复仇。这个利未人错就错在他只看到这便雅悯人强奸他的妾，他却不想想自己做了什么。因为圣经说那时以色列人没有王，然后他那妾，首先说的就是他啊。对于那些已经成了跟索诺玛人一样等级的便雅悯人啊，他也后边说人也不认罪，人也不悔改啊，你能改变他吗？今天这些恶人在这几年给我们教会造成了很大的搅扰，我问一下，你杀了他也没用了，因为这个亏损已经造成了，你也没法改变今天这个时代那些不认罪的那些邪作恶的牧师和基督徒，你说他听你，他不听你的啊。你要做的就是自己认罪悔改，别跟他们一样，他们厌结交恶人就让他去吧，我们自己收回来，我们自己教会去专心的聚会，去洁净自己。你应该反省为什么这些年有这样大的羞辱亏损啊，魔鬼也攻击我们所爱的，就是因为我们在真理上像这个利未人一样，我们妥协了。我们这些年这些恶人，我们没有说从一开始发现他们做恶的时候把他们赶出去，我们有时候还想把他叫回来，是吧，给他们机会，又对他们这好那好，其实这些都不对的。然后现在想起来了，他把教会搞成这个样子， 你光想祷告咒诅他，光想杀了他，这个没有用的。我告诉你，我们要做的是不沾染不洁，或者沾染不洁之后去认罪悔改，而不是光想着去复仇啊。我们要做的是按照真理，在圣经在诗记里边找着我们自己的角色，在里边学会教训，并且真正悔改，走该走的道路，继续释放。我们的角色就是这个利未人的角色，圣经把他的这些事情写出来是别让我们走他后面的道路。所以说我们的一生需要这样洁净自己，我们一生需要警惕恶人，我们甘心的侍奉，别把那些污秽的人接到教会来啊！我们一辈子都要这样。所以说你会发现这个利未人，一个利未人，一个传道人啊，他沾染不洁之后不单会让你软弱，你看他去讨好这个女的，讨好他父亲，还会让你落在羞辱当中。沾染不洁还有一点，他会让你变得充满仇恨、杀戮和血气啊！你想想这一年教会的事，你会恨他们啊，就会导致你看不清你自己的。当然他们是犯的是罪恶，这是对，但你又没有过失呢，你为什么把他接到教会？你为什么不赶他出去呢？如果你不反省你自己的这个问题，你只忙着煽动起来去杀他们，那么你就最后掉到一个更大的陷阱当中。这个那些的利未人啊，他就是这样，他没有真正的反省。 他光想着报仇，结果他这个报仇引发了更大的混乱。所以说一个神的仆人，他在跌倒之后，他不去反省自己的本质问题，他光只是光发泄自己这种仇恨啊，执着于在今世毁灭这些仇敌，执着于为自己伸冤，这种血气也是一种不解，我告诉你，因为你并没有真正明白圣经当中不解是什么，你还以为人家是外邦人不解，其实是你结交的人不解。所以说这个利未人是让我们认识到我们这些年做错了什么，我们受的这些亏损根源在哪里。其实最近在进食祷告当中，在这最近讲这世纪的，我发现上帝奇妙的告诉我们，不解不解。为什么到今天这些人已经感受到很久了，上帝还这样提醒我们，就是告诉我们，你们并没有真正的意识到这个不洁对教会的影响，你也不知道这个沾染不洁结交恶人在上帝的心中是多么的恨恶，上帝为这个事情把世界灭了啊！对不对？所以说你看最终调动起来了啊，整个以色列如同一人攻击那城，所有人都看不到自己的不洁，我告诉你，当然便雅悯人做的事情是索罗玛的事情，你们不也娶外邦女子为妻吗？你们不也结交恶人吗？那么你为什么不悔改呢？所以说你会发现在士师记这最后一部分当中，已经没有外邦的仇敌挟着他们，他们中间没有平安，全是混乱。因为什么呢？因为一个利未人带头沾染不洁啊，所以说当事情发生的时候，首先静下来祷告，或者进食，或者认罪，或者查考圣经，你终归要先反省自己，而不是执着于向恶人复仇。如果你没有反省，只是复仇和仇恨，那么你这是你不洁的后遗症啊。好，我们来看一下第八节到十三节。众民都起来如同一人你看我们都不回去，你看彼此联合如同一人是吧，最后去找这个便雅悯人，让他把匪徒交出来，人家不听，人家不听啊是吧。最后这一步往上面，这个第八节到十三节我们不读了，就最后这一部分。我们来看第八节哈，说众人起来如同一人，说我们一个人都不回去啊，一个人都不回去是吧，你看多么的坚决啊，这时候这么同心啊，对吧。然后在以色列当中挑十分之一的人啊，又运粮食，最后就讨伐这个基比亚了如同一人啊。最后还到那个地方问这个便雅悯人，结果人家不听他，人家不听他啊。我们在这里看清楚一个问题哈，这些便雅悯人铁了心的不会改，铁了心要包庇恶人啊。但是你注意一个问题，这个利未人和这以色列人做的表面看着是按照律法，律法说把这个城毁灭了，但是其实他做的不对的，他们是按字面的意思去理解圣经。所以说一个传道人他有罪，他不洁，他没有悔改，他的讲道包括他发出的这些引导也是错误的，不光他想，最后大家一块想，他表面看着是按律法实行公义，在以色列中把一个城毁灭，铲除恶人，但实际上没有达到效果，反而是他们也陷到更大的罪恶当中。所以说如何处理这类不悔改的人呢？圣经有两种理解，一种是按字面理解就把他都杀掉是吧，这都杀，这叫什么字句叫人死是吧。你看另外一种叫什么，耶稣讲的经意叫人活，如果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去趁着还有他还在一处的指出他的错来，他若听你便得了你的弟兄，他若不听就带另外一两个人过去，要凭两三人的口作证，句句都定人，若是不听他们就告诉教会，若是不听教会就看他如同什么外邦人。对于一个或一群不悔改的人，他都跟索罗马一样，你当外邦人就行了，你把他拉黑就可以了耶稣说你的权柄在世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在世饶恕的在天上也要饶恕，也就是说真正的经验在于在教会当中行使属灵的权柄， 把恶人赶出去，末日让上帝审判就可以了，而不是在今世对他进行肉体消灭。这个不是圣经的真正的意思。所以说那个时代那个利未人哈，他看不清自己，他全是仇恨，他带着以色列人去消灭这些人，最后导致全部受亏损。所以说一个基督徒就像就一群基督徒就像那个时代便雅悯人一样，他都变得跟索多玛人一样，他就不在乎再犯更大的罪。你觉得他能改吗？他改不了的。你跟他纠缠不会有任何的益处，你应该早早离开他，免得沾染不洁。圣经说了，不听教诲的怎么劝都不听，当外邦人就可以啊。所以说在列王记上和历代志当中哈，那个耶罗伯安带着人反叛大卫家的时候，那个罗伯安要去和他攻打，上帝就说你别和他攻打，别和他打。上帝说这是我的旨意，上帝就让南国和北国分开，就是圣的和俗的分开嘛。那在耶路撒冷聚会的守神殿的跟那些拜金牛犊的分开，这就是上帝的旨意。今天也是，那假牧师假基督徒劝一次也一次两次不听，就跟他分开就行了，你不用再跟他纠缠了，你逮着他天天骂也没有用处啊。打个不恰当的比喻，一个处女还没结婚呢啊，谈了个对象，结果渣男把处女之身骗走了，你怎么办？哎，哭着闹他要他负责，要他娶自己，没用的。我告诉你，悔改吧，你离开他吧，这才认罪悔改反省自己才是正确的道路。因为这些不悔改的恶人你把他杀了也没用，就这些年这些人给我们教会造成的这些亏损你捅了他也没有用了。我跟你说，这个亏损已经造成了，咱不如咱回自己悔改啊，然后一辈子不再跟这样的人结交。所以说嘛，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的统一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免有基督耶稣长成的身量，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道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所以说要成长，在主里面要成长啊。其实呢，沾染不洁这个影响是长远的，有时候难以发觉啊。前期是亏损，后期是苦读和仇恨，也要从中间脱出来啊，不单脱离这些污秽的人，也脱离那些仇恨和血气啊，不然的话你就走这个利未人的道路嘛啊。你前期妥协退让，后期就更大的痛苦，这是教训啊，这是教训。所以说呢，利未这个士师记呢，是最近上帝对我们的带领，反复强调的就是分别为圣，是不是？你看士师记，就在讲嘛，就是分别为圣。士师记上从一开始就讲，不要跟这些恶人结交通婚，啊，这就是士师记里边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士师记的这些混乱源于信的和不信的结交，是吧？圣洁的和污秽的掺杂，最后到最后就是完全混乱，啊！这就今天要讲的。然后呢，这个今天讲的也完了，我们讲点这两年的事情啊，也算对这两年做一个总结啊。其实哈，说实在的，这一年啊，我们除了在网上讲到，有些人呢，也有人介绍过来的啊，我们也让他来我们教会聚会的，但是有的人哈，我就说了哈，在教会待着十多年哈，没有给教会任何的帮助，从来不按照自己该做的去奉献去摆上，反倒是不断的搅扰教会，教会一次一次的给他机会，把他赶出去，再把他接回来，他一次一次的不悔改，甚至害教会的弟兄姊妹。其实我们从一开始就不应该再和他们结交了，但是我们因着这个事情，因着我们那时候对这个分别为圣的真理并不是十分的了解，再加上一些做过的牧师和基督徒总是控告我们说没有爱心，说你对这些人太狠了，对这个姊妹太狠了，你应该爱他包容他，我们有时候也犹豫，所以没有把他们完全赶出去，所以导致我们教会的这些真正信的姊妹们和弟兄受了很大的亏损。 这一年这些恶人在蒙教会享受着上帝的恩典，享受着上帝在世上对他们的祝福，但是却从来不在教会去真正的摆上真正的奉献。我们把他赶出去之后，有时候甚至有时候也接纳他，也把他叫回来，甚至给他祷告，他也看到上帝的神迹，但他仍然害我们。但从今以后我们永远不会把他们再接进来。在这里我不单是在网上传讲道，我也是对这些被我们赶出教会的恶人向他们做最后的警告。你们不要再怀着恶心来搅扰教会，不要再写一些虚假的信来骗取我们的信任，我们永远不会信任你。你给我们教会带来的不仅是亏损混乱，而且当我们想起你们做的恶事的时候，我们心中很多时候也有血气，也有仇恨，这些上帝不喜悦。不是说你们做的对，你们做的是恶事，但上帝不让我们在这上面去纠缠。从今以后呢，我们走我们的道路，你们不要再来搅扰我，不要再来搅扰我。其实按照这些年你们在教这些人在教会里这些被赶出的恶人在教会对我们所做的事情给教会做成了亏损，上帝早就应该把你灭掉。上帝为什么还留着你的命？是让你为你这些年给教会造成的伤害和亏损进行赔偿和补偿。你拿的钱呢不叫奉献，那是你应该做的赔偿，因为这教会做的恶太多了。你那不叫奉献，你没有任何功劳，你那是你该做的赔偿。就像以色列人在埃及被奴役了400年，被折磨了400年，走的时候上帝让他给以色列，上帝让以色列人给埃及人要金银，这是你该赔的钱。你不要再联系我们，给我们发信息欺骗我们，哦，让我们好让我们看看你给我们转多少钱，我们不会看这些东西。你要知道按你的罪恶上帝早就该把你灭了，为什么留你们的性命？是给你机会来赔偿你造成的这些搅扰和损失。今天是给你们最后说这个话，不要再来试图搅扰教会，不要再联系我们。如果你们这些被赶出的恶人再带着欺骗带着恶意来搅扰我们，上帝必审判你和你的全家。你不要觉得自己有功劳，你拿那3禾2枣不足以弥补你这些年对上帝教会造成的损失。这些年在教会里上帝给你多少的恩典，给你多少的好处，我们怎么对你上帝知道，我们知道，你们自己也知道。你们这样的人在世界上都没有人搭理你们，是上帝爱你们，我们善待你们，可你怎么对我们的？你除了搅扰教会欺骗我们混乱教会，把魔鬼带到教会，搅扰这些弟兄姊妹的信仰，你从来没有对教会做过任何的善事。当今天讲到士师记结尾的时候，当然是我们也感谢上帝，最近反复都讲脱离不洁，脱离不洁，分别为圣，以及跟作恶的人彻底分开，不要跟他们纠缠，不要去仇恨他们，与他们攻打，那是分开。这就是我们要做的。从今以后我们跟这恶人没有任何关系，你拿钱那是你该做的赔偿，你没有任何功劳。你要觉得你不愿做，你自己决定，别再来搅扰我，因为这是上帝的殿，如果再怀着恶心来搅扰教会，在今世你和你全家都被灭亡。另外一个，我们也给那些不是玩教会在远方啊听到的人也说一句，如果你没有那种完全舍弃一切的心智，真正摆上自己奉献的心智，你在外头听到可以，你就不要来教会来找我们。你在外面听到按照自己的能力做帮助也好做奉献也好，你做就行， 你没有这种奉献的心智，你不要来搅扰我们。当然，如果你真是一个渴慕天国永生，真的愿意舍弃自己的一切跟随主，愿意得上好的福分，那么我们欢迎你。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说的啊。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啊，愿上帝祝福我们。